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2月7日，公元2000年1月13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中共政府强烈要求印度政府不允许接收17世伽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并声称将加强治理宗教力度；中共搜查土布斯并逮捕2名和尚；历史见证。新闻：中共政府强烈要求印度政府不允许接收17世伽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并声称将加强治理宗教力度。
根据法新社报道，天津政府当局发布消息说，印度政府不允许接收17世伽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同时，政府有关人员在一次官方行政上提到，中共政府加强治理宗教的力度。前天，中共当局警告印度政府说，印度政府不允许解除17世伽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朱邦照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印度政府接收17世伽玛巴在印度政治避难是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还说，印度为发展和促进两国间的关系，曾经与美国承诺，印度政府也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不同问题。我们希望印度政府重视民源，为民众和人文化关系积极发挥作用。年轻的17岁的17世伽玛巴仁波切，从离开出宫死后8天，也就是上周，到达印度政府西藏日王政府首府的达兰萨。17世伽玛巴仁波切从出宫听中共领导人的话，拥护中共的放纵政策。他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日王政府双方确认的印度伽玛巴的专属领土。中共当局甚至一起反法，把17世伽玛巴来代替达赖喇嘛，所以这次17世伽玛巴考虑中共统治日王外国，对中共在西藏采取的信仰自由政策这一次彻底的揭露。中共当局不断强调，西藏国家和政府指出还是恶意允许进出中南，是遵守中国人权。印度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点基础和其政府五项原则的草案中有明确事由，都不关心媒体的考虑。朱邦照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年四月，达赖喇嘛不允许在印度国土上搞政治活动。我相信印度政府不会证明这是私怒。印度政府有关人员在上千人透露消息说，17世伽玛巴还没有收信他在印度进行避难。但是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日王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我们希望印度政府推进17世伽玛巴在鬼国政治避难的条件。朱邦照上周消息同时说，17世伽玛巴仁波切外出到印度的母亲是吉娜前伽玛巴的一举配合他们，并且说17世伽玛巴在印度的消息一清二楚，但是印度政府对此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中共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透露，中共在一次背景召开的官方请会议上听到说，以宗教的名义和国家分裂的一些互动要采取严厉打击。中国公务员和中国宗教学者召集的临时事件的前后的宗教会议是17世伽玛巴流亡印度后的本月十日召开。新华社消息，公务员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阿斯兰阿尼提说，打着宗教的旗牌攻击中共各教派的外国势力，中共政府将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同时之间改善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还表示，我们共同发力加强治理宗教的领土，通过这件事各消声民族主张和正式平表，充分利用宗教文体在消声民族中进行抗议活动的外国势力。 要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并要严惩处理这类事情。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到斯皮提达拉巴林伯切的有关事情。埃斯兰阿列提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不可动用社会主义之影响，今后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马克思思想精神。就是这样的认为，埃斯兰阿列提的警告是斯皮提达拉巴流亡到印度的事情上发出的。如果西方发展动能，北京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搜查此次寺庙，并逮捕两名和尚。据北京消息来源向香港《Sun Drive》报刊透露，年仅14岁的该具教派教主，17世噶玛巴欧金·施乐德济，最近背叛中共，逃往民主国家。对此一事，中共政府气急败坏，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追踪行动措施，逮捕了两名屠苏的和尚。被捕的两名和尚是中共政府从中亲自选派任命的噶玛巴的护卫。根据这个消息来源，噶玛巴将待在西藏的寺院里，他将进行闭关修行，继而逃离中共的控制，流往国外的。屠苏类的和尚信仰无真，因此在噶玛巴外出的时候未引起任何注意。西藏流亡政府最近发表，屠苏类的两名和尚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但是有关具体情况还未详知。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络负责人 Richard Oppenheimer 先生推荐有关西藏消息来源指出，中共最近逮捕了两名西藏屠苏的和尚，而且中共还利用派驻在尼泊尔的间谍，并严厉询问调查噶玛巴逃离时经过的地区，以及向尼泊尔王国询问有关具体情况。今年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人权大会的时候，美国政府将准备对中共政府在侵犯人权行为上提出呼吁和询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前主播先生昨天发表，美国政府非常担忧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人权状况，以及西藏独特的宗教自由权利，实施一系列控制的措施，和最近中共当局严厉搜查西藏屠苏寺庙并逮捕的两名和尚。罗芬先生还指出，为了使西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独有的文化、宗教、人权及民族特性不受到任何的威胁，我们促进中国政府尽快与达赖喇嘛和平达成协议。以下新闻是由达拉贾和达金播出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历史见证，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贾为您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同时，西藏还经历了缅甸的一部分，公元540年建立了尼泊尔，并抵达了五个人。至今尼泊尔人的姓氏如藏、喇嘛、吉尔巴、喀玛贡，都是西藏藏民族的合语。在尼泊尔还有一个尼泊尔瓦纳鲁德瓦迪瓦，另一个立柱称为喜拉迪瓦，上面刻着应当向西藏国王纳税的政府，公元643年，江东往里可里进入藏王的水平。东藏的和尚对应的蒙萨赤将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公孙顶彩。他13岁后登了王位，5年后18岁时娶妻，中山战部再次当天王位。为了治理国家，中山内定了6名总督，他们在下去里分配土地的收入，在军人、工人和农民之间有了阶级差别。明之后制定了一个发言人，每位总督有他自己的政治司令部，各以服装、起色、马色加以区分。在拉萨共同，中山任命了9位大臣。在公元641年，他派了一位大臣到中央报告，中国皇帝要在山西省的一座山上建一座寺庙。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苗族进贡后成为五台山庙。 公元648年，印度皇帝派了一个善女师灿到印度皇帝查尔斯那里去。师灿的庶民叫做汪坚慈，他带着30名骑兵，当他到达印度时，查尔斯已经去世，所以他没有儿子，由一个叫阿罗纳的大臣继了王位。也是印度的局势很不安定，而阿尔马罗纳是范德所得的，他下令把善意石创的人由王坚策来杀死了。王坚策跑到尼泊尔，当时尼泊尔是西藏的驻驻，他从那里请求政战支援，他得到12000西藏骑兵和7000尼泊尔人，根据一些历史记载，他进入到印度，在北哈的喜拉哈蒂打了3天仗，结果把阿尔鲁纳免职和忽略了，但印度的资料不支持这些说法。阿尔鲁纳的对手国王卡拉加巴对他的战败是很高兴的，作为赞许的表示，他送了牛马以及许多其他礼物去送赞。印度皇帝对送赞也是很感谢的，为此他下令在他死后造一尊伽玛的石像贴在他的陵墓上。公元947年，苏丹和汗头因后住在小金盘木的地区，这时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尼布的侍卫得了这种病，这种病叫什么名字那不明不清，苏丹上说他是染发高烧，苏丹染上这种病不已经入服了，这就后来苏丹历史家的说法。苏丹和两位王后都进入大昭寺的观音像里去了，过往的年龄是82岁。东方的资料说苏丹死于公元947年，韩后死于公元680年。苏丹的陵墓在秋之县的雅鲁长坦。苏丹死后由他的父子莽苏王登继位，也是还有一个小孩子，由大臣噶苏丹允摄政，知道孩子出名。公元654年，在一次大臣登帝的火焰下确定过万于大臣，苏丹每年期过一次商讨未来政策和政治军队。这一年西征胜利记载在苏丹殿籍，苏丹顾大楚布统摄政噶东赞在阿蔡地方做了8年来指挥政事，坚持练习了很久。后来苏布统的大臣楚布统叛徒到西藏，屠戮了楚布统的庶子，楚布统就被豆豆打败了。河源汪乌伦尼窝阔被迫逃到中共的良渚。公元966年，噶东赞从阿蔡地方回到拉萨，第二年他就肚子死了。不像别人传说他是和中国人大战战死的。东赞有4个儿子，噶尔祖贾通度、噶尔赤金金壮、噶尔祖周易和噶尔祖严嵩等。亲儿董祖当了首相，亲一在军队升任正军司令。在公元7世纪，噶尔家族被最早苏丹帝国战役重要兵力。在西方人战败楚国之后，大批难民拥有两座。请在下周星期四请我继续收听《西藏真实事》。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广播波段为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0米。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法军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